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哥。今天这个节目很难定位啊，它又算是偶尔一吐，又算是聊电影，我好难区分啊。实际上就是为上一期节目做一些评论的回复和吐槽，然后很多朋友劝我说：“你别不看呀，罗小黑战记二啊，你别不看呀，你去看看吧。”我比较听劝啊，我去看了，所以也跟大家赶紧分享一下我对罗小黑战记二的一个观影感受吧。所以我还是把它分级分在电影合集里好了。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提醒到欢迎为我一键三连。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麻烦帮忙评论、转发、关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是要感谢到几位朋友为我充电啊！感谢爱写信的朗朗，感谢三十喵喵喵，感谢阿青阿五啊！感谢你们为我充电，在一键三连之上又给了我新的支持，这是我的荣幸。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看留言。上期节目留言挺干净的，我发现罗小黑战记的粉丝真的素质还挺高的，就普遍来讲都是比较能够理性接受我所说的一些东西，即便我不同意的，也会提出就是比较理性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吧，这都行啊，都是可以交流的。那我也是简单的找了几个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是一个朋友问啊，说有个疑问，中式动画风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真不知道，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应该交给动画人去摸索去探寻。上期节目也说了，我们中间是有断档的，这个断档就是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动画比较蓬勃发展的时代，咔嚓一下子就断了，没有人延续这条路继续发展，继续去让我们的动画进行进化和前进，我们就抛弃了我们原有的东西，开始去学人家的，说学都有点抬高他们，其实就是抄嘛，不停的抄，不停的抄，抄别人的东西。所以你说，如果几十年前属于我们自己风格的动画走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不是动画专业，我不清楚，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现在绝大部分的动画它都不是，现在在院线级别主流的一线的，目前为止都不是。也许有啊，但是我没看到。如果大家觉得哪个是，也可以跟我分享。我们看下一个啊，就说，哎呦，这个挑刺儿有点莫名其妙了。金木水火土不行吗？哎呦，就是你们的脑子长着是用来干嘛的呢？是用来做装饰物的吗？这个我记得我以前说过很多次了，你要区分什么是我参考了某种文化里面的元素。内容和我照搬人家的画面分镜，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你告诉我，金木水火土是什么？金木水火土是不是道家文化里面所谓的五行吧？对，我了解的不是那么多啊，也许有说错的地方，但总归金木水火土是比较大众化的五行。你这个算什么呢？可以啊，它可以控制金属啊，没有问题啊。我说的是他去抄别人的金木水火土吗？你可以说你这个是参考了金木水火土，你的分镜呢？你的动作设计呢？你操控金木水火土时运用的手势？运用的动作呢？你是不是仿着别人呢？啊，一个五指设计了一段打斗，你近乎于1:1的把人家设计的打斗搬过来自己用，然后别人说，哎，对吧？你为什么去抄人家的五指设计出来的动作？你跟我在这，哎，那不就是刀枪剑戟吗？你真莫名其妙，刀枪剑戟不行吗？你脑子是不是有病？我拜托你，好不容易长了这个东西，你麻烦你思考一下，行吗？麻烦你动动脑子，你这个是有脑子的人说出的话吗？还金木水火土？那聊的是金木水火土吗？不让你金木水火土了，还是怎么着？我是不让你操控金属了，不让你操控木了，不让你操控水了，不让你操控火了，还是不让你操控土了啊？我只是在说你的很多分镜，你的很多画面的呈现，你的动作设计，你如何去操控他们，这些感觉就非常明显，你就是参考了人家的超英电影，就是参考了人家的 X 战警，你这个跟我打什么哈哈？金木水火土，就这玩意儿你都分不清，你长这个脑子啊！我拜托你们真的花点精力，让你们的脑子在思考上多走两步。你不要说出这么，我真的有的时候看到这种话，我真的啊，我真觉得好无力啊！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愚蠢的人呢？就是你明明说得很清楚，然后他就在跟你啊，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你人家为什么能想出这样的操控方式？人家为什么能设计出这样的分镜？而你设计出来的就是近乎于还原人家的东西，为什么呢？还是我们这方面有缺失，有欠缺？对呀，当然啊，这是我上一期视频留下的评论啊，就是我在分享《罗小黑战记》第一集我的观影感受时我说的话。《罗小黑战记》第二集虽然整个画面看上去更像 X 战警了，更像超英了，但是它赋予了更多的想象力，它给了我很多我在以往超英电影当中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没有看到过的画面，打斗场面真的非常的有设计感。这部电影我觉得无论你喜欢看 打斗还是喜欢看萌系的东西，在第二集里面都能找到相应的点。第二集里面的打斗场面真的给我很多亮眼的地方，因为它还在上映，我想给大家更多的空间去影院看电影，我就尽可能不去剧透了。我可以提一提在预告片当中出现过的地方啊，比如说预告片里面有在飞机上打斗，我们知道超人归来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超人救飞机的场面，在其他的超人电影里面也会有类似的场面，但是虽然都是飞机戏，罗小黑战记二里面的各方面的设计都是很出类拔萃的，很有创意，给我眼前一亮，我说哎呦，这个东西能设计的这么花哨这么用心呢、啊、真的是挺好看的啊。那一块看电影的时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啊，他真的是我服气的阿婆，在说国产电影表现手法的时候实在用了太多太多的我认为了，我不用能行吗？啊，就你们这帮人，就像你这种人，我不用能行吗？我不用你又蹦出来了，哎呀你又代表我了，你能代表我吗？你就说你认为得了啊！我现在说我认为，你又说太多太多我认为，我认为有什么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我认为这三个字仅仅只能代表我的立场，我代表我自己，仅此而已。至于我说的是对是错，你不得看我的内容吗？对吧？我说的我认为又怎么了呢？我不了解你们这帮人啊，上来就抓这些奇奇怪怪的点。我说的是对是错，你发表你的意见就可以了，对吧？你揪着我认为，当然是我认为的了。我看的电影，我的感受，我分享我的体验，那当然就是我认为了，我不代表任何人。这话有问题吗？这话没有任何问题，到你这又怎么了？想挑毛病就这么挑，你这一开场就让我觉得你这个人就是有话不好好说，就是鸡呗。我们看他后面说什么，其他的不谈，就关于动漫风格我先放一个结论啊，要求国产动画一定保证中国风，是固步自封。我所有的节目都可以听啊，我从来没有说过国产动画一定要保证中国风这句话，或者类似这种意思。什么是中国风？你可以现代，你可以大都市啊，我要求的是你这个电影里面的故事，你的人设，你电影里面角色跟彼此交流的方式，要让我能看出来这是在中华文化笼罩之下能够孕育出来的一帮人在做事情在交流，懂吗？不一定是中国风，不一定要什么亭台楼阁，不一定要舞文弄墨，不一定要古香古色，不需要。你在大都市，你在现代大都市，甚至于你到国外去也可以，但是你要跟我保证一点，就是你里面的人物你要让我相信他是个中国人，对不对？你现在的人物往那一摆，那都不是中国人的性格呀，中国人不会成为这样的性格。就是你现在就是硬着头皮给我立这种人设，你让我怎么接受啊？怎么叫固步自封？不要扣这种奇奇怪怪的帽子啊！我对电影向来都是很包容的。你动画片你想拍人，你想拍动物，你想拍一个架空世界，你想拍什么都行，你得让我看到那是中国人创造的东西。你现在创造的是什么？你现在创造的就是一个日本动漫，然后用中文翻译了一遍，仅此而已啊，就这样，我没看到别的。你让我承认它是国漫之光，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先不谈动画制作流程的变化，观众的口味变化，动画发展时会遇到的种种问题，你为啥不谈呢？这些都应该谈呢，你为啥不谈？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们看的为啥，给你一个能拍出属于中国的极具日漫风格的动画作品的宫崎骏二号，你是要还是不要？你这句话不矛盾吗？极具日漫风格，然后又是属于中国的，怎么个属于？就是中国拍出了一个极具日漫风格的动画作品，是吧？是这意思吗？你现在已经拍出来了呀，罗小黑战记我觉得就很极具日漫风格，它也是属于中国的。宫崎骏二号嘛，我觉得那是差很多啊，宫崎骏毕竟是大师，但是罗小黑战记二里面所表达出的一些思想，我觉得已经是很饱满了。它里面探讨了有政治倾向的，比如说人啊、妖啊，我重说啊，人啊、人类、妖精，还有妖精自己的内部、人类之间内部等等众多的一些立场问题啊，人类的发展问题、妖精的发展问题，已经讨论的真的很深刻了。但就宫崎骏那个高度还是差一点，可以再努力，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很棒了。你问我要还是不要？要啊，为啥不要啊？我不是说了吗？模仿也行，抄也行，随便，你只要是优秀作品我都接受啊。我谈论的核心是，你不要把一个极具日漫风格的动画作品称之为国漫之光吧，这是我的标准，而且我也说了，这是我个人的标准，你认可就认可，你不认可就不认可，你随你，我也无所谓，对吧？你在这叽歪个什么呢？用什么方式到达终点很重要吗？只要不犯罪不伤害他人，你这要跟我扯什么？用什么方式到达终点很重要吗？很重要，非常重要。用什么方式到达终点相当之重要。每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目的啊，都有他的愿望，但你如何实现愿望，你采取什么手段，关乎于你是否是一个好人，是否 否是一个正直的人，是否是一个正义的人。所以这个对于有道德要求、道德标准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觉得不重要，那可能是你对你自己的道德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标准，你可以是个下三滥，你也不在乎。当然你这句话说得也很含糊，我具体也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因为聊着聊着动画片，你突然间跟我聊什么终点，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只要不犯罪不伤害他人，就无所谓怎么到达终点吧。你都说了不犯罪不伤害他人，这不就是前提吗？对吧？这不就是一个底线要求吗？你既然给你有了底线要求，你为什么要说它不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不重要就是你可以犯罪，可以伤害他人啊！你这两句话是冲突的，你不知道吗？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够了。非要规定猫要按照某些人拟定的规则抓老鼠，不是只会让猫手足无措吗？我不知道你具体的聊什么，我不知道你怎么把这件事情思考成这个复杂的东西。你对啊，你黑猫白猫抓老鼠是够了呀，我承认你是一只好猫呀，但我不会说你是猫界标杆呢。如果你想评比猫界标杆，那我确实是要考核一下你是怎么抓到的这个老鼠，你抓到的是什么样的老鼠，对吧？我没有要求所有的猫，哎呀，你都必须按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规则。我所有的视频都没提过这个事儿啊，去抓老鼠，别，没有，从来没提过。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凭空变出来的这个思维，怎么凭空创造出来的这个遐想，你的想象空间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来迫害你，到底有多少人来约束你，我到底对你施加了什么样的控制，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被害妄想症里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在延展、在发生。我只能告诉你，作为一只猫也好，你作为一个动画创作组也好，你创作了一个优秀作品，我就是会承认你优秀。对于罗小黑第一集，我也说他优秀啊，我也没说别的呀。但是你要跟我说我是标杆，那不好意思，那就要看细节了，看你到底配不配做这个标杆。你不配，我就说你不配；你配，我就说你配，就这么简单。哎呦，你这个人就不要说这些奇奇怪怪的话，你先整理一下你自己的思路，或者你好好再听一听上期节目，我不知道你在我的节目里面听出了什么其他的想象，你是不是有点妄想啊？就是对很多的东西，因为你说的这三段，我好像都没有触及啊，包括第一段，我认为这三个字，我也没觉得我说很多，我都是在一些特殊的需要对标准做出阐述的这些言词当中，我才会说我认为，我不知道你这个太多太多指的是多少算多，是不是你有点本末倒置了啊？你先觉得后面这些，你要求了，你规定的，然后你反过来找了一个理由，就是哎，你说我认为，就是平常用这种手段去暗示别人太主观，这种把戏耍的太多了，对吧？没有用啊，其实是没有用的，在我这儿，我认为不代表任何东西，不代表对，不代表错，这个只代表立场啊，只是一种表态，对错还是要看内容啊，所以你检讨一下自己吧。看这个啊，这是一个粉丝给我发的消息，他问啊，他说日漫风，日漫风，诸葛啥叫日漫风？鬼灭之刃、红辣椒、灵能百分百、乒乓、宫崎骏老爷子的作品、新海诚，当然还有日本的 3D 游戏动画都不是一种风格的。日漫风有定义吗？日漫风有没有定义？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日漫风就是日本产出的漫画所呈现出的风格呗，在日本的文化笼罩之下能生产出来的动画作品。哎呦，就是这个粉丝他给我好多地方都留了同样的言，我其实是有点看得有点拧巴了。咱们就这么说啊，就哪怕宫崎骏老爷子啊，我对宫崎骏老爷子的尊敬是很高的，我一直说宫崎骏是世界的，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一件事情，即便宫崎骏老爷子是世界的，他所表达出的作品也是在日本文化的熏陶之下他来产出的作品，他的故事再细腻，他的人物再饱满，他也是有日本文化的呈现的。你所说的什么毁灭之刃啊、红辣椒啊、这百分百啊、乒乓，这都是一些细的分支，这个其实巨简单，你难道思考不明白吗？就是你的脑子分不清楚吗？你说中国风，那你告诉我什么是中国风？古香古色是不是中国风？水墨画是不是中国风？皮影戏是不是中国风？京戏的脸谱是不是中国风？他们都能称之为中国风，对吧？但是他们风格一样吗？也不一样啊，他们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表演形式，难道不是吗？那你说什么是中国风的定义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个中国风的定义呢？对吧？这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所孕育出的一个大环境，一个大方向。比如说你现在面前站着一个日本人，他说中文说的倍儿好，你跟他说话，你也能感觉得出来他是一个日本人。当你感觉不出他是日本人，你觉得你就在跟一个中国人说话的时候，代表着中国文化已经将他笼罩了，他已经完完全全适应、接纳并且融入了中国文化，所以你听不出来，对吧？但凡他有一些日本人的习性、风气、文化底蕴在身上，你跟他聊两句，你就知道他是日本人，对吧？我们的都是黄种人，黑头发、黑眼睛，乍一 看外表没有太大的区别。你为什么一聊天，甚至于你不聊天，你们就是坐在那儿，你看他几眼，你就会有这种猜测，他好像就是日本人。为什么？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给予一个人的气质，他能给予一个平头老百姓气质，同样也可以给予一个动漫作品气质，这就是所谓的日漫风。你想细分日漫风旗下的各种画风，那你可以专门找一个研究日漫的 UP， 然后去看看他怎么认认真真的分析。我只能这种比较笼统的啊，跟你说一个意思。而且我觉得不会有人不理解吧，而且这个也不是他妈重点呀。你说比如说我们上一期说的《罗小黑战记》，他像毁灭之刃也好，他像宫崎骏也好，他像什么乒乓黄辣椒也好，无论他像什么，他是不是像日本动漫呀？你为什么会对日漫风这三个字如此的纠结？我其实是真的不太理解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他纠结了好多条，他自己发了楼，在不同的楼里面留了言多。我觉得一个视频里面你想问一个问题，咱别发这么多，别刷屏，就发一个，我看见了我觉得能回我就会回你了。我们再看看这个，他说你对国漫这个词儿的要求蛮高的，日漫里融合了多少我们的东西。哎，又是这种人。照你这么说，日漫这个概念也不存在，融合了我们的东西，融合了什么东西？我想问问，融合了什么东西？你的一本小说，你这本小说给了日本某个漫画作家以灵感，他看着你的文字，他创作出了他的画，创作出具有他风格的动画作品，他融入的是思想，对吧？我们现在动画的问题在于你的画面就是搬人家的，你的人设就是搬人家的，你融入的不是人家的思想，融入的不是人家的某个先进的理念，你是抄人家的东西，懂这个意思吧？还融入了多少东西，原日漫概念不存在。你别在这胡搅蛮缠偷换概念了，你是在干嘛？你没有学习人家的理念，你把人家设计好的分镜，设计好的人物造型，在人家文化笼罩之下所生成出来的傲娇的性格，高冷的性格，全部搬过来套在自己的作品里面，你这个算什么？人家拿你的东西是人家真的请你做老师，然后向你学习，你是我的家教，你拿人家的东西是你把人家的作业本拿过来你挨着的抄，这是一个概念吗？还执着于中国风，中国风真的很无聊。什么谁执着于中国风了？你们的脑子理解能力到底有什么偏差？认知能力到底有什么障碍？没有过啊，现在根本没有几个人能说清到底什么是中国特有的了。那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存在呀，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喂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对吧？不挑不拣，什么你都能耍两口，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在呀。你怎么办呢？要求不高啊，没有要求啊，所以自己的东西都撇了呀，没有人升级他，对吧？人家作业拿来抄抄，那多开心呢。你搞不清楚，你骄傲啊，是这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吗？哎，拿出来当一个美事说，那都没有了，没有是骄傲的事儿吗？啊，为什么没有？凭什么没有？动不动跟别人撕逼的时候啊，我们泱泱大国上下五千年，啊，现在跑出来了啊，没有了，没有了。你到底你在骄傲什么？你告诉我，到底哪一个点是值得你骄傲的？搞得咱们拍来拍去都是神话题材，没有啊，《熊出少年》就不是神话题材，《罗小黑战记》也不是神话题材。它虽然里面有妖精，对吧？它是架空的一个世界。你指的神话题材应该是《封神》《西游》之类的吧？所以才要进步啊！那你怎么你也嫌烦？然后你还哦，你又执着于中国风，中国风啊！当然没有人执着中国风啊！我觉得你的脑子完全没有搞清楚别人在说什么。我们现在呀，这个文明啊，就有点跑偏，就有点跟老美那个状态似的，就是动不动什么玩意儿啊！你给我定位了，你给我打标签了，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这么大板块，这么大面积，百里不同俗。你作为哪个省份的人，你就会被这个省份的文化所影响，你就会形成特别偏向于这个省份的性格啊。只是有的很突出，有的不是很突出嘛，这个我们必须得接受。你不同的地方是有不同的文化的，虽然我们现在推广普通话也好啊，然后现代化的建设，网络建设都很发达，所以我们各方面的思路，哎，各方面的表达的方式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统一，但是你不能否认在不同的省份长大，你就会有当地人的一些习惯性行为。但是无论你是哪个地方的习惯性行为，你总不会生成一个日本人的性格吧，对吧？你这个实在是太让人出戏了。动画片里我真的呼吁减少这样的人设，你好好研究一下中国人，或者哪怕你不研究省份，就中国人他思考问题是什么样的，他表达是什么样的，你别上来就是都是这种一看就是日漫，一看就是迪士尼梦工厂翻译过来的，你这有什么意思呢？我看你这做 抄的作业，哎，多少是这个味儿不对。你看下一个啊，哎呦，照你这个逻辑，哎呦，就是这种，哎，照你这个逻辑，你别照我这个逻辑，你想说啥你就说啥。什么叫照我这个逻辑？我逻辑没有你后面那套话。什么功夫熊猫是国漫之光，还是啊，又一个没脑子的，就这种没脑子的吧。我每一期都多少能碰到，就挺烦的。功夫熊猫里的人物，你一看就是老美的性格呀，包括他描写的特别像王中式的描写的那个小熊猫师傅，一看就是老美脑子里面的中国大师的感觉，对吧？我是什么逻辑？你告诉我我是什么逻辑？我说一个电影里面，只要不停的给你放出中国元素，那就是国漫之光。我说这种话了吗？对不对？你这个脑子是怎么理解事情的？功夫熊猫里包含更多的中国文化元素，好吧？它用了更多的中国造景、中国的画面，主要的是你要让我在这个动画片里面看到中国人的思想。我现在看到更多的是老美思想、日本人思想。我细说一下啊，我一看你这个电影，我就能感觉到你这个主创是用美国人的思维，是用日本人的思维去思考这部动画片该怎么去发展故事，这些人物该怎么去对话，这些人物该怎么去表达，懂这个意思吗？你主创的脑子就已经去跟着日本人走了，跟着美国人走了，他没有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该创作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该创作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对《罗小黑战记》第一集所指出的问题，就是一打眼这部动画片的主创，他就是以日本人怎么做动画，我就怎么做去创造的这个作品。那你就别跟我聊什么国漫之光，就这个意思。我们接下来说回到《罗小黑战记》这个作品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我就引起了我的好奇。他说：“真的影响作品又怪谁呢 ？”MTJJ 木头，我一搜啊。罗小黑战记的主创之一，他在网上发布过非常不堪的言论，我看了几个我真的翻白眼，哎呦，这什么人呢？但是你细想想吧，还真的很像那个时期年轻一代的很痴迷于日漫风格的人。因为那个时代我们中国的电影，他对语言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就是对尺度的把握还是很厉害的，你很多特别出格的话是不能说的，所以我们在中国动画片里看闹得很少。但是日漫尺度多大呀，又胖子，对吧？又是什么擦边的东西，又是经常动不动就开车，就那个时代的一些动画人动画参与者就巨迷恋这些东西，所以说话呢在尺度方面把握的不是很好。看到他说什么，哎呀，拿什么多少多少公分的，哎，就是啊，道具捅你的，哎呦喂，我真的是，哎，作为一个动画主创你这么说话真的是太不堪了吧，怎么这么不堪呀？但是又像极了那个时代痴迷于日漫中国的动画参与者给我的印象。因为那个时代网络自制也好，真的做成剧集的东西也好，就是特别痴迷于大尺度。你像包括之前我们说过一人之下，我就说了，我说动画片我就看一两集我就没再看了，哎呦，下三俗的梗太多了，黄腔太多了，一直在打黄腔，我真的是看得很影响观感。你有的时候擦擦边说两个笑话也就算了，你哇尺度这么大的，哇可以这么说话的，哇性器官可以挂在嘴边，哇塞，哎，可以就这样的幻想，萝莉可以这样的幻想，哎呦，御姐可以这样的幻想，哇这个世界太美妙了，这个世界五彩缤纷的，哇的天呀，我现在要写，我现在灵感大爆发呀，我要写，不停的写，我要写色诱，我要，哎呦喂，那个太不堪了。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我对国产动画，哎，就是印象那么不好，包括现在一提到配音我也这么大意见，其实跟那个时候的主创做事情的重心很有关系。他们把很多的重点都放在了这些板块，不一竿子打死啊，不是全部的人都这样啊，不是所有的主创都这样，但是有很多的典型啊，这个是我们逃避不开的。现在好多了吧，现在这帮人都长大了，可能沉稳一点了，就不会觉得就是老搞这些下三滥的东西是一件很牛的事儿，是一件很美滋滋的事儿。真的，你整个动画片你以这个东西为核心风趣点真的是非常的不堪。好，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聊聊罗小黑战记电影版二，我具体的一些观影体验啊。一开始看前面一段刚开场还挺惊艳的啊，一场打斗戏群戏，哎，看的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但风格确实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像漫威 DC 的状态，真的很像很像巨像。我上来第一场戏让我 联想到了 X 战警3，我这不得不说一个但是，风格虽然很像，他做出了自己的设计，有好多个特别具体呈现的秘术都很有独创性啊！我以前的电影当中没看过，也许我看过我忘了，但是都让我眼前一亮，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我可能就是打斗风格学习了借鉴了漫威和 DC 的状态啊，但所呈现出来的效果我是接受的，因为我对模仿没意见，只要花心思设计出自己的东西。看着看着前半段我觉得观感是不如第一期的啊，尤其有一个地方我特别有意见，就是对无限的称呼啊。无限到了会馆是现代化大办公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都是现代人在工位上忙碌着，然后看见无限来了，对无限的称呼是无限大人，我对这个称呼真的具有意见。哎呦，大清已经亡了呀，干嘛还要叫大人呢、啊？对吧，改了写字楼了，你改了办公大厅了，你改了大家坐在工位上用着电脑穿着正常的服装点着外卖穿着凉拖诸如此类，你干嘛要叫无限大人呢？这个太明显了吧，就是无限萨玛翻译过来了呀，就是这个主创就是扔不掉这个日漫的根儿啊！你别告诉我这是啊，清朝管领导就叫大人，你别跟我来这套，不是已经进入现代了吗？你民国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你电影里面的时期设定啊，大家穿的现代的服装都是现代人呐、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清朝过来的人吧？有现代的员工啊，对吧？你用着电脑，你整个一个现代化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跟我叫无限大人，你跟我说这是清朝延续下来的称呼，这个太牵强了吧？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明显，就是觉得日漫里面叫什么什么萨玛很酷啊，很屌啊，显得这个人对吧？显得大家很卑微，就是用这种阶级差把这个人突出出来吧？他不就是这个目的吗？太明显了呀，太令人哎厌恶了，我真的很厌恶这个称呼，真的。当时我看电影的时候啊，无限走进办公室，在工位上忙碌的员工看见了，哎呦，无限大人还鞠躬，就是日本人那种鞠躬。哎呦，我当时看到这儿，我真的翻了一个巨大的白眼。我说，哎呦喂，我说真的，说一句特别特别不尊重的话，狗改不了吃屎啊！这帮主创就怎么就不能把这个甩掉呢？你真的服，真的服啊！啊，当然就只有这一块让我比较不爽啊。再往后没有这些员工了，就没有人叫他无限大人了呀。再往后就顺畅多了，并且有人说这一集的台词好了很多，我看下来觉得好像也确实是好了一点啊。但是高冷捧哏人设的人物也着实是有点多，着实是有点多。不过他们的人设都是可能活了几百年的大拿大佬，装点就装点吧，啊，人家也真强啊，真是飞天遁地，什么都能干，那装点就装点吧，可以接受，可以接受。网上很多人吐槽《罗小黑战记2》的文戏，哎呦，相反，我还挺喜欢的。我一开始看，我觉得，哎，怎么还不打架？本来是奔着他打架来的，结果看他们探讨事物，罗小黑和他的师姐去破案，我看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哎，好像越来越津津有味，越来越有意思，所以我对他的文戏没有一点意见，我觉得挺好的。包括后半程密集的打斗，哇，真的是看的人还挺畅快的。无限这个人的战力也得到了具象化的表现，无限的战力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这个世界里面的大超，巨强，很一比一的大超啊，不是说是感觉像大超，是他真的做了类似于大超的事情，大概其就是这样。而且他里面官方还吐槽了啊，剧情里面还把这个写成台词了啊，我看到蝙蝠侠了，好几个蝙蝠侠，哎呦，超人之类的，说了类似于这样的话啊，算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调侃吧，也挺大胆的，非常好的动作设计。有耐心的朋友也可以在文戏当中感受到很多创作组的一些思考吧，值回票价，放心去看，大胆去看，好看。具体就这么多，这就是我看了《罗小黑战记2》里面的感受。本期节目批评的地方我也说的挺狠的，我感觉，但是夸的地方我也没有吝啬，不要说什么我盯着他的缺点说，真的我好烦啊，我好烦看到这种，哎呀，你就盯着缺点说，一个电影你就揪着人家缺点说，我也不知道你那耳朵是怎么接收信息的，也夸了也批评了，然后你就只听批评的，那是你有问题啊，去检讨自己。但真的就咱就别撒骂了好吧，我真的特别巨讨厌啊，打着我们为国漫认认真真做作品的旗号，然后满脑子日本人思维，就真的让我巨下头。幸亏啊，幸亏这部动画片有创新，有认真，有态度，就是这些小细节甩甩干 干净吧。哦，我还得补一句，我不是说喜欢日漫不对啊，你正儿八经看日漫，你什么什么撒骂什么什么酱我都没问题，你人家本来就是日漫，这是人家称呼的习惯，这是人家的文化，你喜欢我 OK 的。你现在搬到中国，你现在在生产一个国漫，你搞这套是不是有点嘚儿啊？嘚儿不嘚儿？我觉得挺嘚儿的。好，感谢大家收看我本期的节目啊，以上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聊个网络热点吧，下期我也蹭蹭流量，聊个网络热点，最近唱歌版权那个事儿挺火的。好，下期再会。